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五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其实今天呢很高兴啊，也很遗憾，又是我一个人陪着大家啊来度过这段一个小时啊，就准确的说是55分钟的时光了。为啥呢？赶上西雅图的毕业季哈，赶上暑假是吧，赶上咱们大厨呢是吧出去玩去了，所以呢今天呢就由我啊继续为大家讲述一些美食的有趣的事情。上次呢我们讲了中华美食进化史啊，讲了从中国从这个商朝周朝开始一直到清朝是吧，这个美食是怎么进化的，也讲了实际上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美食呢和2000多年前啊我们的先祖吃的这些美食呢有很大的不同。那么我呢其实这期的主题的是我想了一下哈，其实呢苦思冥想啊想了半天，这期咱们讲点什么呢，这期主题呢叫做北方人眼中的南方菜。一听哈，这个又北方又南方到底是怎么着呢，实际上啊其实我呢是作为一个北方人，作为一个北京人，我想讲一些我自己啊对于南方菜的一些见解，同时呢纠正很多这些固有的印象，用英文讲就叫 correcting the stereotypes 是吧，我们就要颠覆啊一些固有的印象，同时呢也吐槽一下。咱大厨不在，咱就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啊，这个伴随着非常欢快音乐，那咱就开始吧。您内首先呢我们要先讲一讲啊，利用这第一部分的时间啊，我们要讲一讲北京菜。北京呢是我从小生长的地方啊，我在北京住了14年是吧，所以这已经算是老资格的北京人了啊，在北京住了14年，然后呢经常是东城西城啊朝阳的乱转悠，所以呢在北京我也是个很喜欢吃的人，所以基本上也都是犄角旮旯的，北京话这犄角旮旯的哈哪儿都吃过一遍。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北京其实大家有时候都认为呢，先从烤鸭开始吧。我们虽然第一期哈，就这个美食诞生第一期我们讲了烤鸭，但是我们呢在此以一个食客角度跟大家讲一讲哈。很多人都跟我说啊，就说哎呦，你们这烤鸭是不是只是这个游客啊，外地人到北京才爱吃烤鸭的呢？实际上不是这样，大家这么想。中国其实每一个城市啊都有自己特别特色的菜，西安有羊肉泡馍，北京有烤鸭，上海有腌笃鲜，苏州呢有松鼠桂鱼，杭州有西湖醋鱼是吧等等，广州呢那就时代广州，香港是吧，四川火锅是吧，这个每一个地区哈都是有自己特别特色的美食的。烤鸭呢也算北京特别有名的菜了对吧，这个大家如雷贯耳啊，甚至很多这外宾们啊，外国的这些国家元首们是吧，到了中国以后啊，肯定是必点烤鸭。所以呢，这么说啊，其实烤鸭一直是深为北京人民所喜爱啊，没有像大家说的，就是说，哎呦，只有咱这外地人啊，才爱吃烤鸭，哎，这个是一个固有的印象，这个是 stereotype number one。OK，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 Q 的 stereotype 没有了，第一个没有了啊，烤鸭。还有就是大家都问了北京人啊小吃都有些什么，大家的这个可千万别被很多这些咱们所谓的啊一些就是网上特别火的地儿咱就被人坑了，其实我觉得呢没有这必要，因为其实在北京啊真正像我们小时候啊这个经常吃的是吧都有些什么呢，那首先排名第一的肯定不是烤鸭，太贵了 too expensive 是吧，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想吃的这个卤煮火烧，这个很多人都被这名字啊给困惑了，什么叫卤煮火烧呢？首先火烧就是那种半死面饼啊，就是没有完全发面的那种饼叫火烧啊，先把这第一个这个生僻词啊讲一讲敲黑板啊，生僻词啊火烧。 然后呢，卤煮火烧里边都有些啥呢？其实李大厨啊，之前讲了很多很专业啊，那我就在这儿用业余的方式总结一下。卤煮火烧里边啊，首先啊，这个猪大肠啊，肺头啊，这个猪的咱们北京话叫下水，学名叫内脏，对吧？其实卤煮火烧啊，是这个劳动人民伟大的发明啊，因为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肉啊，怎么这个肉很贵嘛？大家都看过三国啊，这张飞虽然有钱的，他是屠户，所以呢肉啊很贵。那皇上啊，这个达官贵人家里是吧，都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哎，杜甫说了，但咱北京一般平头老百姓啊，在老少年间的是吧，在很早以前啊，这个古代啊，明朝清朝的时候，咱没得吃啊，肉全都给了有钱人家了。咱这个给有钱的是富一代富二代，有的皇上富十二代的是吧，给皇上了是吧？那皇上都吃完了，那咱们这北京的老百姓吃什么呢？咱就是下水啊。所以这个中国人民非常的伟大，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一切啊，这个下水什么的都能吃啊，都能用一种很巧妙的做法做得很美味。大家在美国啊，您想吃个猪肝，这都要了命了是吧？找不着啊，美国人不爱吃那玩意儿。首先啊，那就是这卤煮火烧，这个咱们有猪肝啊，咱们有猪大肠、猪肺头是吧？有的时候可能有猪肝啊，看大家喜好。炸豆腐，哎，火烧是吧？这卤煮火烧，但是这卤煮火烧啊，要提醒大家一点啊，那玩意儿啊是确实是有点味儿。咱们大家有的时候这可能就接受不了内脏的同学们啊，还是慎吃。一个这是卤煮火烧，要说的我都馋了啊，这个好长时间没回北京了，这一提卤煮火烧真的是，哎，小时候的记忆是吧？太馋了。这说完卤煮火烧呢，咱们说炒肝吧。哎呦，炒肝啊，这个炒肝跟溜肝尖完全不一样啊。大家这个首先啊，第二个 stereotype 吧 ，Q 的 stereotype， 第二个，炒肝和溜肝尖完全不一样啊。炒肝是什么呢？炒肝是一种就煮的是吧？有卤，有芡粉，是猪大肠啊，猪肝是吧？然后有时候还有可能里边是不是还有鸡蛋是吧？这炒肝就是勾的芡啊。炒肝其实是喝的啊，不是就是米饭吃的，它是喝的啊，炒肝。北京呢一般都有炒肝配包子，哎，早上吃这包子呀也是有讲究的。包子其实分这么几种，当然猪肉啊，猪肉三鲜啊，这是我最喜欢吃猪肉三鲜。但是这个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咱不能算是北京的美食，但是猪肉三鲜啊，炒肝，这个肉三鲜包子啊，素三鲜包子也行吧，炒肝，哎，这一般是咱北京早上最传统的吃法，对吧？然后其实炒肝除了这玩意儿，还有这个很多很多人看一眼就觉得是化学物品，化学合成的豆汁儿啊。很多人跟我说，那豆汁儿是化学合成的啊，不是这样的啊。豆汁儿呢，它存在一个化学步骤，叫做发酵，就是发酵的豆子嘛，对吧？豆汁儿这东西呢，反正我是作为北京人啊，我不能说自己假北京人，但是豆汁儿啊，本人啊，只是一家之言啊，本人呢没那么喜欢，为啥呢？哎呀，豆汁这东西确实有一股不可言喻的味道啊，这个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敦颐的这个说莲花是这样啊，豆汁也是这样。因为您这个远观的看起来它是这个北京的传统小吃，您要真亵玩一下喝一口的话，那可能认为这个东西确实是是化学物品是吧，是某种合成的威力巨大的化学物品啊。豆汁焦圈这也是北京非常早上啊，或者小吃啊，豆汁焦圈这也是非常著名的。然后呢，其实我在北京长这么大哈，一般大家都说稻香村啊，稻香村这不算广告，稻香村人家不需要广告啊，所以很多这稻香村啊，像护国寺小吃啊，这都是很有名的是吧。然后我们就讲几个甜品吧，说了那么多咸的，大家可能就想吃点甜的了是吧，甜和咸啊要搭配，要不然就齁着了，要不然甜腻着了，咸齁着了，北京人啊，北京话齁着了啊，就是吃太咸。其实啊，我们讲了这些呢，我们要讲点甜品。甜品首先首推第一的啊，豌豆黄。原谅大家各位听官看官们，原谅啊，请大家原谅，因为我真的不知道豌豆黄怎么做的，下次可以请大厨啊来讲解一下。豌豆黄呢，它是甜的啊，但是也很好吃啊。然后驴打滚啊，糯米做的，爱窝窝啊，这个驴打滚糯米做的，这样糖粉是吧，很好吃。稻香村其实都有啊，绿豆糕什么的，在北京的甜品啊。然后烤鸭讲过了。是吧？其实北京啊，作为这个饮食的城市而言，它真正可以算好吃的或有名这个甜品呢，其实并不是，就甜品和小吃其实并不是很多。 因为其实北京菜它是集合了，它北京菜的不成菜系，为啥呢？因为集合了是吧，各种各样的五湖四海的大江南北的很多菜系，所以形成了一个混合菜系叫北京菜。当然北京了还有这铜锅涮肉啊，铜锅涮肉怎么讲？因为铜锅涮肉其实最早啊是这个忽必烈可汗啊 Kublai Khan 是这个忽必烈可汗啊，他发明的，是吧？蒙古的这个最早的铜锅涮肉实际上是从蒙古那边传过来的，跟四川的不一样啊。最传统的这个铜锅涮肉是一个锅啊，不能中间放一半鸳鸯锅，不行，是一个锅，然后里边呢有葱啊，是吧？这个清水啊，一般清汤铜锅涮肉，您可以是清水啊，也可以是这个清汤，也可以是这个鸡汤、排骨汤，现在这发达了是吧？一般呢最传统的是清水啊，涮牛羊肉啊，涮肉。其实这个肉呢，它这个蘸料叫韭菜花酱、麻酱、韭菜花、腐乳汁啊，韭菜花酱，咱们大厨都已经讲过之前的这个烹饪调制方式呢，我在此呢就不班门弄斧的赘述了。所以啊，其实大家就千万别有的时候吃涮羊肉啊，这个真正要吃正宗的北京的铜锅涮肉，您还得真的是吧，您还得真的吃清汤的，别嫌这口寡淡。为啥呢？寡淡就是这个没味儿啊，叫寡淡，北京话寡淡啊，别嫌这口寡淡。因为其实真正啊这个正宗的东西它都是这么吃，所以铜锅涮肉是一个，哎，爆肚是一个。人都说这爆肚和您这个涮个牛百或涮个百叶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区别我们还是要请大厨来讲啊之后。但是其实呢，爆肚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啊，是吧？就把那肚呢放开水呲啦一下过一下以后蘸上酱，爆肚，爆肚也是非常好吃的，也是本人的最爱之一啊。其实北京的这个真正的小吃，大家其实一看啊，包括这个小吃啊、饮食啊，这个跟这动物内脏啊都没什么，都有很大的关系，但是跟正经的肉啊好像都没什么关系。怎么说呢，其实啊就是这个，我还是这句话啊，中国呀这个美食，其实大家都看看到广州上，您这个什么都吃啊，是吧？大家都说这个广东人啊什么都吃，那就是一个这个把所有的，用咱们这个商业化的角度上来看，他把这个一只动物，不管它是鸡啊、羊啊、牛啊、猪啊，把一只动物身上的东西啊，然后产生出以最小的舍取，以最小的舍产出最大的德，是吧？就是有以最小的牺牲换取最大的利润。所以呢，这就是其实是一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因为其实我觉得哈，真正大家都说不愿意吃，很多不愿意吃动物内脏的，为啥？因为觉得它恶心。但是那玩意儿它营养啊，是吧？这个中国人说吃哪儿补哪儿，虽然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证实它的这个可信度，但是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这也说的其实也是不能算对吧，但是其实也是算有点合理。因为这个像猪肠、像猪肝啊、像猪大肠啊什么的，像这个猪腰子呀、啊、叫猪肾啊、猪腰子，这些其实都是有很大的这些营养的功效的。所以我觉得呢，这东西其实还是看大家的喜好。那当然这是美食嘛，这是个不能让大家都喜欢吃任何东西，是吧？但是呢，其实这就是我刚才讲的，这算是比较传统的啊，一些老北京人爱吃的什么。其实大家都说，哎呀，不要每次去哪哪哪都像个游客一样，是吧？要吃这个正宗的什么？哎，其实我觉得正宗是什么？其实正宗很难界定。您说了，这涮羊肉某某某啊，某某某某家啊是正宗啊，那这正宗呢？您怎么说呢？是吧？您说这家开了二三百年了，哎，这是正宗，条件之一嘛，对吧？长寿，做的实在太好吃，大家都交手称赞，哎，这是不是正宗呢？也有可能，是吧？所以呢，在北京，大家还是看着自己的喜好啊，不要说哪正宗，呼啦一下全去了，吃完以后，哎呀，不随人意啊，不随大家的意，就说，哎呦，这家这真的是一般般啊。当然，我节目不能用更程度更深的词了，因为这是我们的节目，所以呢，我只能说一般般啊，是吧？所以我觉得呀，真的就是，其实美食它就是这样，我们在北京，是吧？真正你能吃到的，是五湖四海、世界各地啊，就这个。天上飞的、水里游的，您这想吃什么，您就能吃得着什么啊！当然，只要您肯花钱，是吧？但是呢，要说真正是正宗的啊，像烤鸭呀什么的，我就不推荐了，因为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大家的味蕾都是尊贵的，什么能撩拨到大家的味蕾呢？那这我真不知道。所以我要想的啊，我是在这个节目当中，我尽量不推荐任何的餐厅，只是让大家呢提出一个。让大家这个一个菜名，让大家去不同的试啊，因为这个好不好只有大家知道，是吧？这个鞋合不合脚呢，也只有脚知道，这个饭好不好吃呢，可能也只有舌头知道了。好啊，这个是我讲的这些北京的美食 啊，讲到北京美食呢，那现在我们就把北京啊扩大成北方啊，北方菜，让北方人先讲讲北方菜。其实大家都说这个南方啊喜欢吃米，北方喜欢吃面啊，这个是对的。因为其实我们看的很，就是像我们北京的邻居啊，河北，河北最好吃叫什么呢？叫驴肉火烧啊，河间的驴肉火烧好吃，是吧？那驴肉火烧，哎，这火烧又是什么？这火烧还是咱们那饼啊，叫火烧。驴肉火烧啊是很好吃的啊，对吧？但是那个因为我不是河北人，所以我呢不能过多赘述了。当然就是卤驴肉配青椒，加个长火烧里叫驴肉火烧，对吧？最简单的概述。而北方菜口偏咸，哎，这没办法，就是你得放酱油。其实每次呢，我呀去很多南方啊，去，因为我是算南方，基本上东南沿海啊转过一个遍。南方菜呢，还是就是有时候偏清淡一些。当然了，我们这个在第二部分会慢慢讲。但是我据我所知哈，在北方菜，要在河北啊，再往北啊，再往北，河北啊，包括在东三省，哎，东三省的不用说了是吧？咱们这个可以列举一下，小鸡炖蘑菇啊，是吧？锅包肉啊，这都是这个东三省非常著名的菜啊。然后东三省有的时候，我记得当时他们还喜欢就是用个白菜叶子蘸着酱卷吃啊。所以这个酱啊，也是北京非常著名的菜。哎，这说到酱啊，炸酱面。炸酱面之前我已经介绍过了，包括大厨已经介绍过怎么做了，所以呢再次点一下北京炸酱面值得一尝。然后说完这个整个啊，咱们这个北边说完以后，往西啊到新疆。什么新疆咱们先新疆说远了啊，这个咱们先说说这个陕西呢，在山西嘛，面食之乡啊，只要您能想得出来的，他们都能用面做出来了，是吧？面食之乡山西刀削面啊，这大家都知道。陕西呢，西安是吧，这个锅盔，我上次讲过，这古代的锅盔，锅盔是用这个饼做的锅盔。然后除了锅盔以外呢，是吧，还有这个咱们讲的羊肉泡馍啊，肉夹馍啊，都是馍，其实馍也是饼，馍也是死面饼。所以您看这北方火烧啊，烧饼啊，馍啊，是吧，油条，这都是跟有关系的。咱们再往西啊，再往西有馕，哎，新疆喜欢吃的馕，哎，馕也是面食。啊，什么大盘鸡面啊，新疆大盘鸡啊，是吧，这个烤羊肉串啊，还有什么烤全羊啊，对吧？这奶皮子、凉皮儿，是吧？这个能提出来的就是，但是凉皮儿和粉皮儿是用这个米做的，但是其实我们也可以把它这个形态啊，也很像面。所以呢，综上所述吧，总体上而言啊，在北方啊，这个面食还是占主流，当然这跟这个降雨线是有关系的，是吧？因为北方很难种出水稻来，这也是气候原因。但是呢，这就是我总体概览北方菜啊，这个。北方菜 101, 北方菜101啊，讲一讲这个北方菜，起码是在一个北京人的眼中，北方菜是什么样的。好，首先我们进入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是北方人眼中的南方菜。在上一部分当中我们讲了很多哈关于北方菜的一些科普啊，简单的科普，我也是只是一个这个业余资深吃货的视角讲了一下北方菜的一些主要啊非常明显的特征。其实啊，在一七年的暑期啊，我是特别有幸的来到了咱们这个可以说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江南啊。来到江南啊，其实我才终于明白哈、啊，为什么那么多皇上就都交代在这儿了啊。我们从远了不说啊，隋炀帝啊是吧，来江都以后，哎呦太好了，山好水好吃的好，这姑娘也漂亮，隋炀帝同志杨广同志啊，最后交代在了这个苏杭。还有，当然还有李煜啊，对吧？那么多皇上，那么留恋江南啊，这个康熙、乾隆不用说了，经常跑江南去。跑完以后呢，还有了《还珠格格》，是吧？《康熙微服私访记》《还珠格格》啊，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啊，其实从这些啊，不管是演艺作品、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当中，体现出了一个怎么说呢？特别让大家对这个江南啊，长江以南的广大部分地区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了解。那么今天我们将会以一个北方人的视角啊来讲一讲咱们这个南方的一些美食。在此呢，我这些观点绝不代表本人以及本台的观点，只是是吧好好的聊一聊，再次重申，绝不代表本人和本台的观点。那好了，我们接着说吧。我们这个2017年的时候我去的第一站啊，那就是苏州。哎，苏州啊，那是我、从小到大我们都学过一篇课文，叫做苏州园林，是吧？拙政园、狮子林、留园啊，对吧？是吧？这都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啊景点儿。但是苏州其实有我最喜欢吃的菜啊，叫淮扬菜啊。虽然我是北方人啊，但是其实我觉得淮扬菜其实还是更符合我的口味，因为这个低盐啊，这很重要。淮扬菜当中有非常著名的两道菜，我最爱吃。一道菜叫做松鼠桂鱼。这个咱们就很有名，松鼠桂鱼啊，在古代是非常有名的一道菜哈。因为当时据传说是当时专诸刺王僚，战国时期专诸刺王僚的时候啊，这个鱼肠啊，就是从这个鱼里边拿出了一把刀，刺死了吴王僚。这个鱼呢，指的就是这个松鼠桂鱼，因为它花花绿绿的哈，好像是花花绿绿的，比较容易去里边放个东西，不愿就是这个不能让别人看见，是吧？这个专诸刺王僚。松鼠桂鱼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它其实松鼠桂鱼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很难做，必须得是外焦里嫩，外边如果是这个炸不透生的，如果炸得太过火了呢，那玩意儿跟硬的跟岩石橡胶似的，您夹不动。这松鼠桂鱼，而且它这个味道偏甜啊，甜酸口的。怎么说呢？作为一个北方人啊，甜酸口的这东西啊，真的是。有点让人怎么说呢，难以接受。其实我呀，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北方吃鱼是怎么吃呢，北方的鱼啊，其实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像，其实红烧也算是半南方半北方的吧，红烧鱼啊什么的，北方吃鱼有很多的时候像糖醋瓦块鱼啊，山东的放酱油。但是其实像松鼠桂鱼这样的东西，对于我这个北方人而言算是一次味蕾上的挑战。一开始我一看它甜啊，我就蘸了点汁儿先尝了一下，觉得太甜了，就没怎么下筷子。但后来呢，其实慢慢吃的时候发现，哎，还真挺好吃的。所以这就是引出了南方菜第一个特点啊，它第一它味儿淡，第二偏甜啊。尤其苏州啊，您要去吃去无锡啊，那无锡排骨啊，那个，可以负责任的说，真的是和法国和美国的这个甜品有一拼。然后呢，其实这个我讲的第一道菜啊，松鼠桂鱼，第二道菜响油鳝糊。鳝糊啊，先科普一下，鳝糊呢是黄鳝啊，白鳝咱们是日本吃的，这叫 unagi， 叫 unagi 啊，这是日本当中的这个鳝鱼啊，就叫白鳝，鳗鱼叫白鳝啊，是 unagi。这个黄鳝呢，就是我们吃的这个鳝糊，黄鳝的油，反正是我个人觉得啊，比白鳝的油稍微少一点点，但是也是挺腻的。想要鳝糊啊，就是把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做的，其实真的。但是真的好好吃，因为响油鳝糊呢，它这个很下饭，有油它香。哎，大家这个勿喷啊，勿喷，不要喷我，太这个确实是，哎呀，说的我都咽口水了，因为这个确实太好吃了。 这个这样的菜说完以后，叫那蟹粉狮子头，我就不用多说什么，对吧？这个大家都吃过。所以苏州菜啊，这个首先的印象就是啊，好吃，好塞的巴得流啊，这广东话了，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苏州话这个好吃怎么说，所以呢，广东话说好塞的巴得流啊，好吃，是吧？英文讲 That's delicious， 非常好吃。法语讲 C'est très délicieux， 对吧？总之非常好吃。其实真的是苏杭，但是苏杭之间隔离上海啊，然后我第二站去的是上海。人都说上海人啊，第一个是做什么都愿意放糖，哎，这个是真的，我领教过了，是吧？这红烧肉很甜，啊，腌笃鲜，感谢上帝啊，没有放糖，是吧 ？Thank God， 腌笃鲜没有放糖，是吧？这个不错。然后呢，就是其实上海，我第二印象对于上海人的印象是不能吃辣的，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可能很多时候觉得南方人没有那么能吃辘，但是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仁者见仁的一个想法。其实我有很多上海朋友，那辣吃的比四川人都厉害。我有一次跟在西雅图哈，跟一个上海朋友和一位四川朋友一块去吃饭，就那上海朋友点那个辣菜，把我的来自成都的朋友啊，动不动在我们跟成都的朋友其实经常聊哈，就跟成都朋友白龙门怎大妈讲。对吧？我们跟成都的朋友经常聊，他吹嘘自己多能吃辣的啊。我们上海哥们点了道菜啊，这个菜名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脑补一下啊。点了一道菜，这成都哥们吃了两口啊，就是米饭，吃完以后眼泪流下来了，是吧？我们上海哥们吃了半盘，吃了三分之四，吃了四分之三啊，估计是至少得四分之三。吃完以后，哥们一点事没有，我当时就服了。所以呢，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得是，调查之后啊，才有发言权。所以呢，其实我认识很多上海朋友真的是很能吃辣的。上海这个地方怎么说呢，它是一个大家都说啊，东方的巴黎，是吧？这个最早的这个名称，上海是东方的巴黎嘛，是各国文化碰撞的地方。所以上海其实它的这饮食是非常多元化的，像跟苏州杭州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啊。在上海吃了很好吃的重庆火锅，是吧？喝了喜茶，上海的红烧肉，是吧？非常好吃。所以呢，这是我对上海的印象啊。上海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啊，乍一看上去真的跟北京没什么区别，是吧？唯一可能就是这说的话的口音不一样，这可能是唯一的区别。所以呢，从上海出发呀，在上海逗留了几天之后呢，我呀又去到了这个杭州。哎呦，一说杭州，大家都知道杭州啊，那是个多有故事的城市啊。那除了曲线半娘子以外啊，是吧？杭州是个贼有故事的城市，是吧？有西湖啊，对吧？这个白堤呀，是吧？雷峰塔呀，当然这是景点啊。咱们今天做的不是旅游节目，咱们今天做的是美食节目。杭州最著名的是什么呢？那就首先得推西湖醋鱼。当然，西湖醋鱼呢，首先得说，对于个人而言，我不是很感兴趣。第一，那玩意儿有刺儿啊。我在美国生活了五六年了，对于这个有刺儿的鱼，对我而言一直都是一个噩梦啊。看有刺儿的鱼呢，就得摘刺儿。是吧？我这个已经吃鱼的功能退化了80%，进化不回来了。所以呢，西湖醋鱼，但是这个整体上做的味道还是很不错，很不错的，很好吃。但是还有龙井虾仁啊，杭州这个不管河鲜还是海鲜都很新鲜啊。杭州呢，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但是他们这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作为一个北京人，我真的必须得吐槽一下，就是他这个盐看来很贵，在那边盐啊，看来真的是很贵啊，不怎么放盐。当然我理解啊，这是一个怎么讲，南方的一个饮食习惯。但是我作为一个北方人而言呢，我去南方以后，当时我带了老干妈，带老干妈和这个主要是老干妈豆豉酱啊。当时当然了，吃饭的时候没少管人要盐，人可能都烦我了，是吧？但为啥呢？就是其实就是一个这生鱼丝长鱼丝啊，在北京生长长大以后啊，其实真的很难，就是你这个东西啊很难更改，是吧？因为毕竟是我是在这个环境长大的嘛，所以呢去南方的时候呢多多少少会有一些不适应。但是其实后来我这个多吃几次以后啊，其实也适应了。为什么？因为其实实际上我就开始得尊重人家饮食文化，第一。第二呢，就是说如果真正是一个人想去适应当地这种氛围啊，还真得就是说是入乡啊，得随俗。人们都特别不太喜欢这客人动不动的很多要求，是吧？这个独在异乡为异客嘛，是吧？你不管是在外地也好，反正这地儿不是自己的家，自己只是一介过客。那一介过客呢，最好是入乡随俗。 就这就是我想说南方菜的很多这个特点，包括到广州啊，广州是吃在广州是吧，那这我们会单独辟一期啊来讲一讲这个广州香港的美食。其实呢南方菜啊真的就是跟北方菜有很大的迥然的不同，首先就是味儿啊不太一样，偏甜。北方人呢他对于南方菜的这个心态可以说很复杂，不能说是如果要是说不爱吃啊这个太简单了，因为这个不爱吃可能真是一棍子打翻了好几万条船的人是吧。但是呢要说爱吃的话是有选择的，但是我呀曾经真的是看到了一个既不北方也不南方的地儿，因为他既有南方的特质也有北方的特质，他说自己是北方人啊，但是他说这是自己是北方，但是呢菜做的很像南方，说自己是南方但是呢这菜做的又很咸，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四川啊，四川的四川。四川这个地方其实它处于这个中国的这个中西部以及西南部啊，从地图上来看是这样，但是你真正去四川吃的话是吧，有这个小吃啊，饼粉啊，三大炮是吧，饼粉三大炮啊，这小吃啊，当然这个川菜啊，这个也名扬世界了，所以各种各样辣的啊，这个咸的辣的是吧，主要是四川为主，这个鲜辣香辣的很多都是这样。但是如果真要一个南方人去四川，如果他不能吃辣的话，绝对会说这玩意儿太辣了。如果要是一个北方人呢去四川，就会说这玩意儿太麻了。所以四川也是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其实我发现。所以啊我们讲了这么多哈，其实真的就是中国的这个饮食真的是万花筒一样到处都是。真的想是用一期节目想概括南北饮食的不同啊，实际上很难。之前我们包括我和静姐合作了好几期是吧，关于讲中国南北饮食不同的这个节目，大家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这个网站上听到。但是真的中国美食的不同可以用 N 多期节目来聊。但是呢我们今天讲了这个北方人眼中南方菜之后呢，我们马上就要再讲一讲关于整个的中餐啊走向世界。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中餐啊是很早就走向世界了是吧，这个美国中国移民1850几年开始就有中国的移民的存在，包括我们都所知道荣鸿啊，这个是中国第一位啊留学生啊从这个 Yale University 耶鲁大学毕业，包括其实很多留美的学生当中其实都有很著名的大文学家胡适啊是吧，留美的京张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留美的是吧，包括宋子文宋美龄啊，包括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大家能举的例子当中很多很多人都是留美的。所以啊这个中国文化在美国也是生根发芽了将近可以说将近150年了。那中餐的这个到美国的变异呢很多人呢有很复杂的态度啊，这是有争议的。所以在此呢我再次重申这期节目的全部观点既不代表本人也不代表本台的观点。其实呢首先啊我觉得中餐到美国我想用第一句话就是说得收点版权费。什么意思呢，版权费啊其实就有这个关联到一道菜的，这道菜叫做左宗棠鸡啊，这个 General Tso's Chicken。这道菜呢我在国内真心的没听说过。是吧，因为其实我呢之前也算不能算熟读历史，但是对历史也算是有很多了解了，读了不少的历史书啊。我翻来覆去的找啊就是没找到这个任何中国的史书对于左宗棠鸡的这个记载。首先介绍一下左宗棠啊，左宗棠是清朝中晚期的这个名臣是吧，这个收复过新疆啊，这个练了湘军收复过新疆啊是吧，为了这个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做了非常杰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个左宗棠鸡在美国非常有名，各种各样传说都有，但是我今天就不太讲为什么这个名字来了。但是呢左宗棠啊，湘军像左宗棠是个湖南人，当时我在想左宗棠是个湖南人，但是其实大家都吃过左宗棠鸡的人都知道，这曾国藩啊左宗棠啊其实他们总之啊他们就是应该没那么喜欢吃甜的，因为从他们来自于哪里其实大家都可以猜个八九不离十，曾国藩是湖南人，李鸿章是安徽人，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啊，这个安徽人其实也很能吃辣的，所以呢我们怎么说这左宗棠鸡的不应该是这个味儿啊是吧，左宗棠是湖南人，哎我刚才又想一下，这曾国藩左宗棠这都是湖南人，所以啊这湖南人喜欢吃辣的，左宗棠鸡应该是辣的才对，因为做的跟辣子鸡是红红辣辣的，哎真不是。左宗棠鸡是什么味儿呢，给大家这个很多没有吃过在国内的同学们描述一下， 这个左宗棠鸡啊，是一个又酸又甜而勾了芡粉的一种炸鸡块。其实在美国很多的这个美式中餐，我们一言以蔽之，就是把肉嘁哩喀啦炸吧炸吧一下，戳炒一下，夸啦浇一勺甜酸酱，是吧？用英文讲就是 you fry the meat， 是吧？ You fry meat, you cook meat, cut vegetables, and then pour just a whole spoon of sweet and sour sauce on it. That's Chinese food, American Chinese food at least. 这就是我们用广义上讲的美式中餐。当然这个很符合我们美国同胞的这个美国同志们的胃口啊，是吧？因为大家都很喜欢吃甜的，是吧？都很喜欢吃味儿重的啊，喜欢吃甜辣的，是吧？当然我是在作为在北京啊，对甜辣是不太接受啊。当然我怎么看无所谓，是吧？当然这个重要是大家怎么看。所以呢，有了这左宗棠鸡这东西应运而生啊，在美国救了无数个这个中餐馆的这个 owner 的这个命运。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真的是一言难尽。很多这个反正鲜明的两派，上次其实我们请汤姆缇娜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大家就对另外一种叫 orange chicken 啊，这个橘子鸡，或者叫陈皮鸡，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你为什么能把橘皮和鸡放在一起，鸡还炸过的，炸鸡和橘皮，这个东西炸鸡大家都知道，在美国啊，著名的炸鸡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对吧？在 Kentucky 是吧，在肯塔基州啊，这个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咱们当时80年的时候在前门开了第一家店，都说这个美国来的老爷爷，是吧？这个老爷爷实际上就是 Colonel Harlan Sanders 啊，是吧？我们这个 Sanders Colonel Sanders 是吧，创建了这个 Kentucky Fried Chicken， 这在美国是著名的这个炸鸡店了。但是呢，我们不能用做肯德基的方式来做左宗棠鸡嘛，说肯德基它是 Kentucky Fried Chicken， 几乎它是咸的为主啊，对吧？但是呢，你又想做炸鸡，你又想是中餐，要迎合美国人的胃口，哎呦我的天，这太复杂了。所以这左宗棠鸡和这陈皮鸡呀，就这么做了。真的，我觉得，勇气可嘉。效果嘛，大家品尝，反正我对效果评价四个字啊，一言难尽。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美式中餐，为什么我们刚才说这版权费呢？版权所有者代言费和版权费该归有谁呢？左宗棠同志啊，你用了人家名字，做了人家，你用了人名字做了道菜，这道菜卖好了，这明星效应那么厉害，一百多年前啊 ，superstar 明星效应那么厉害，你不给人分点成，这合适吗？这不合适。所以啊，我还想说句话是啥呢？就咱们其实很多有的时候啊，经常是张冠李戴，愿意把不同的这个吃的往这个。很多名人的脑袋上扣啊，东坡肉啊，这苏轼啊，东坡肉，这东坡肉和东坡能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是吃了这个东坡肉是长生不老的吗？难道苏轼是唐僧吗？是吧？所以这个东坡肉和苏轼有什么很紧密的关系呢？这个很难说啊，是吧？好，我们继续啊，我们这个现在吐槽的已经是恰到好处，我们赶紧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更多吐槽即将来袭。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超市 We 华人生鲜第一站，农场新鲜蔬菜水果，华人最爱肉禽海鲜，知名中餐馆招牌菜，配送到府，西雅图 Eastside 生鲜一周5天送上门，新用户首单立减$10，立即登录 saywe.com， 也就是 saywee.com saywe.com， 或搜索华人生鲜第一站开始选购。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其实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哈，关于这个美式中餐的一些趣闻，同时呢，我们也讲了这个美食的明星效应啊，是吧？再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东坡肉，讲了一半啊，左宗棠鸡啊和东坡肉。左宗棠是吧？要是真的是左宗棠真的是能从坟墓里爬出来啊，就是说，哎呀，这个东西为什么放了我的名字？就是呢，我是个湖南人啊，湖南人吃辣的，你这玩意儿甜酸的啊，这个不是正宗的湖南菜，是吧？这绝对不是正宗的湖南菜啊。所以左宗棠鸡呢，我真的不知道这名字从哪儿来，但是我们暂且呢先吐槽到这儿啊。东坡肉啊，其实我要讲一讲，其实因为在美国，美国人喜欢吃更味儿浓的一种猪肉，这种猪肉叫做 bacon 啊，不是那个哲学家啊，不是那个 Francis Bacon 啊，这个跟 there's nothing to do with philosophy here, it's food, 所以这个跟哲学没有关系啊，是这个 bacon 是培根，培根实际上就是腌制的五花肉嘛，我们可以这么说，培根就是一种腌制的切薄了点的五花肉。但是啊，东坡肉这东西大家知道，东坡啊指的是苏轼啊，大文豪啊，苏轼写那首诗啊，《赤壁赋》是吧？这大江东去，念奴娇赤壁怀古啊，念奴娇赤壁怀古，啊，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啊，等等等等，是吧？这个就写这个的，写念奴娇赤壁怀古的苏轼。东坡先生啊，真的是不会想到自己的这个变成了东坡肉啊。我小时候一听东坡肉，感觉这个汗毛孔都竖起来，直流冷汗啊，就说到，难道我们今天是去吃人吗？不是啊，鲁迅先生说了啊，救救孩子，一定要救救孩子，救救像我们像当时的我一样的祖国的花朵，是吧？鲁迅先生真的是说了救救孩子，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当时我就没有说什么。最后我一看，哎，东坡肉实际上是猪肉嘛，五花肉。但是呢，真的是，我觉得当时我一直在想，东坡肉它为什么因为这个叫了，它只是因为叫了苏轼的名字才变得有名的吗？它本身有那么好吃的吗？它本身跟红烧肉又有什么区别呢？啊 ，sorry， 我不是这个厨神啊，我也不是专业人士，但是我只是发现这个很有意思，所以吐槽一下。有一天啊，这又跟我《西游记》里小时候看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而在《西游记》里也是经常出现的情节啊。唐僧啊，这一路取经，实际上就干了俩事儿，一个是不停的被妖怪要，一个是一群妖魔鬼怪要吃的，还有一个就是不停的很多人很多是吧？这个漂亮的小姐姐要和他结婚啊，是吧？但是结婚我们不说了，就是我们说妖怪这事儿，都说吃一块唐僧肉能长生不老，难道东坡肉真的是唐僧肉吗？啊，吃一块长生不老吗？啊，是吧？真的很有意思。所以呢，既然东坡肉不是唐僧肉啊，当然唐僧同志身上也没有那么多肉能给我们吃啊。最后当然了，想吃唐僧肉的妖怪啊，不是被孙悟空除掉了，就是被孙悟空找队友除掉了，然后要不然就是吧，被召回了家啊，要不然就是这个佛祖啊和谁谁谁的坐骑啊召回家了，是吧？这个各种各样的文殊普贤菩萨的坐骑啊，这个唐僧肉啊是无福消受啊，就没有一个妖怪，九九八十一难啊，没有一个妖怪有福消受咱们唐僧肉。当然东坡肉很有名啊，很好吃啊，我必须得说。但是呢，这个名字啊，反正起的是很有意思。陈皮鸡东坡肉，左宗棠鸡啊，吐槽完了。接下来呢，咱叫牛了。大家其实在美国都吃到过一种很著名的牛肉啊，这个是我认为啊，是除了这个 prime rib 以外，在美国最著名的牛肉之一了。叫什么呢？叫 Mongolian beef， 蒙古牛 ，Mongolian beef。当然了，是吧？以我们刚才吐槽这些菜的顺序呢，首先我们要讲讲，这 Is there anything to do with Mongolian here？ 这个蒙古族或者蒙古国、内蒙古、外蒙古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关系吗？是吧？为什么叫 Mongolian beef 呢？蒙古牛呢？这个恕我直言，我在下真的是不懂，而且在下查不到啊。所以呢，我们要进行了日常吐槽。蒙古牛呢，一往延续了美式中餐的优良传统，是吧？又甜又辣，真的。中国我真的没有找到哪儿是又甜又辣的，当然可能有啊，请大家指正。但是呢，以我目前的知识水平，真的没有找到哪儿有又甜又辣，而且大家还能看这个，可以这个是吧？共同啊，无休止的 coexist， 这个无争议的啊，这个共存啊，这个很难啊，这听起来很像这国际关系啊，想这个和平的共处，和平共处很难啊，是吧？也是这样的。所以呢， 这个蒙古牛啊，怎么说呢，比左宗棠鸡呢可能好点，因为蒙古牛呢起码它没有那个 sweet and sour sauce， 对吧， there's no sweet and sour sauce， that's good， 是吧，没有任何的甜酸酱啊，也没有任何的勾芡啊，但是那个炒那个味道啊，其实牛肉一甜啊，这个味道真的很难。这个其实咱们要说韩国的这种烤肉，你甜点也罢了，中餐你炒牛肉啊，是吧，你这个放点辣椒啊什么的，怎么说呢，那不能忍。其实还有啊，就是这个吐槽完蒙古牛之后，我要吐槽一个最近发生的事儿。我有一个天津的哥们儿啊，跟我关系非常铁，他呢曾经有一天呢，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是什么呢，他这天津话，天津话的煎饼果子啊，煎饼果子，煎饼果子里呢，美国煎饼果子里加什么呢，大家可以听听啊，北京和天津的小伙伴们听一听啊，煎饼果子里加了 teriyaki sauce 和牛肉。 Can't believe this， 你们能相信吗？我不相信，很难相信啊，同学们。煎饼果子，煎饼果子应该放什么，腐乳汁果篦儿，这煎饼果子呀。所以怎么说呢，哎，一言难尽呐、啊。我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己生欲何生亮啊，这个我们真的是无缝对接了啊，跟美国当地文化是无缝对接了，但是是中餐。您煎饼果子这次可以卷 teriyaki sauce， 您下次是要卷 caesar sauce， 然后再下一次是不是啊，您直接里边卷个 donut 算了啊，是吧，甜品煎饼果子变身啊，甜品啊，煎饼果子卷巧克力甜甜圈啊，是吧，这个我不知道这味道怎么样，但是应该不差吧，打引号的不差吧，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有意思了。还有就是中国的火锅啊，到美国以后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其实我们中国串火锅的时候是涮什么大家都知道，但是在美国人他不吃动物内脏，所以涮火锅这火锅涮觉得涮得很寡淡啊，这北京话说这个寡淡啊，就没味儿了。火锅而美国人很多他也没有那么能吃辣的，所以这个很多中国菜啊这个辣椒也不敢放。所以每次呢我去吃这个美式中餐的时候，心里总是犯嘀咕，因为什么样奇葩都能端上。当然了，我是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中国人觉得这个奇葩，但是我有很多美国朋友跟我说 That is Chinese food。That is Chinese food to my perspective. OK， 我说这个，他意思实际上讲的就是说，这个是在我眼中这是中国菜。哎呀，我就说兄弟，下次这个我请你来北京，我请你吃一顿中国菜，你再跟我说好不好？啊，是吧？因为其实我在此我要再次重申，我非常非常敬佩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移民来美国之后呢，为推广中华文化以及努力的生存做出的贡献。实际上，这个中国菜变种的美食中餐，实际上它是经受了很多年的洗礼，也经受过了很多轮的吐槽，所以呢债多了不嫌多，我来一波吧。当然我对这个所有的这个咱们大厨们餐馆的老板大大们啊，我是在此啊，我是有100%的虔诚的敬意，是吧， sincere admiration， 虔诚的敬意。但是呢我作为一个媒体人，是吧，这是我的任务啊，我要做这些节目嘛，这是我的任务，可能有一些夸张，但是呢我也是善意的想说一说，是吧，有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做菜，虽然我不是个厨师，但是我呢是一个资深的吃货，我呢是一个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美食节目的主持人，策划人以及评论员，所以我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吃的这些这个观点，其实有的时候还是和很多很多的咱们的食客呀是息息相关，或者是心有灵犀的。所以啊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因为我本身我自己是在华盛顿大学，我是学商业管理加传媒的，我是非常懂啊这些营销的策略，名人的效应，对吧，这些呢也都是算是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但是啊怎么说呢，但是我自己呢对很多中餐的一些变种呢，确实是作为在这个北京土生土长的中国人而言呢，是有一些不太理解的地方，是吧，我们可以说不太理解的地方。所以呢我们要请大家呢来多多的批评指正，是吧，我这个节目也请大家了来上节目啊，跟我是吧辩论啊，我们这节目我很久都没有跟别人辩论了，这将会很有意思。 所以呢，中餐在美国发展了150多年了，也是落地生根，受到广大广大美国同胞们的喜欢。但是呢，咱们中国同胞啊，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中餐的美国变种，其实我们归根结底啊，还是和这个刚开始来的这些移民的先贤们有关啊。这些移民先贤们，他们都是来自于广东啊、福建，总之南方地区啊，南方菜嘛，甜一些呢，无可厚非啊。但是呢，其实我特别希望咱们那边所有的这个餐馆老板大大以及厨师大大们，都可以啊，尽量的多多照顾一些食客的一些胃口啊。我今天吐槽其实不算是非常犀利，但是呢，我真的想是呼吁一下，就这个大家来照顾一下更多食客的这些口味。因为我们现在西雅图呢已经是一个很大的移民城市了，这几年呢华人移民啊是越来越多了，所以真的照顾一下华人的胃口呢，也是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嘛。而且我们西雅图最近也开了很多很多，是吧，这个中餐非常地道的中餐馆啊，终于不用每次再跑到温哥华，是吧，去吃中餐了。我在西雅图住了6年啊，这个真正迅猛发展的时候，我很庆幸啊，我是在西雅图迅猛发展的这几年当中，我住在这里，所以呢，我真的是怎么说呢，真是很欣慰。作为一个美食评论员而言，我基本上是在不管在中国还在美国，起码西雅图这一片，北京啊、西雅图，包括浙江啊，包括像苏州、杭州啊，基本上呢有名的菜都吃过一遍了。那西雅图最有名的嘛，对吧，这个肯定是 Chowder 咯， Pike Place Chowder， 对吧，这个很有名的。也希望呢咱们这个国内的游客啊，这个朋友们啊，来西雅图呢品尝一下西雅图的美食。后面我会专门做一期讲西雅图的美食哈。但是呢，我们讲中国西雅图这么多美食啊，以及这些中餐的变种啊，北方菜南方菜这些差别，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大家更好的选择自己的食物。我们这个节目的宗旨呢，我说了，其实每期节目都在说啊，我们推广品质生活啊，是吧，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为热爱生活的你服务。但我们服务的方式是什么呀？我们服务的方式那就是分享自己的经验。分享完自己的经验之后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出自己的想法。我们节目现在也在蜻蜓 FM 上面，希望国内和全世界各地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也能是为我们留言啊，我们也会这个进行讨论是没有问题的，希望大家这个多多的关注。一个节目，很多人都说一个节目的这个受众啊，你能获得关注是能去出噱头。但这个怎么讲，反正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出噱头的人，我只是在这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所以呢，美食啊，这是美食和文化是一个完全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可以是吧，一期美食可以聊这个5-6个小时啊，6-7个小时，聊一天啊，只要我嗓子撑得住，聊一天都没有问题。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大家对于一个美食文化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对于美食我是保守派，我算是很保守派，因为我认为一些事情可能就是应该这样的啊，它是有一些变种的话，它要好吃啊，它要是合理啊，我们当然可以接受。但是有的时候万一这变种可能有的时候它并没有到一个既定的轨道上，那么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就要进行善意的提醒。所以呢，我非常相信啊，我们所有节目的提醒都是非常非常善意的。所以在这些善意的提醒之下呢，我希望咱们西雅图的这个中餐啊，以及海外的中餐能够越做越好啊，我也非常自豪啊，能为我们这整个中餐的发展啊尽自己微薄的一份力量，是吧。在此呢，也算是用这个媒体来呼吁一下中餐的在21世纪啊，新时代，是吧，21世纪啊，中餐的一些海外中餐的啊一些怎么说呢，真的啊，到这个时候其实选个词很难，海外中餐的一些愿景，是吧， vision 一些愿景。所以呢，我真的是非常的感慨，因为这期节目其实准备算是比较临时，也没想到啊一下能就是展开聊这么多，聊了这个50多分钟啊。所以呢，真的是这样，所以我非常希望大家啊在此能够遵循自己的内心啊，选择对自己最有选择自己对自己最可口的食物啊，这也是可能我是这么说了，是吧。我们本期节目啊，这个聊得非常开心啊，马上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啊，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不见不散。